顶礼普贤王如来，顶礼大恩金刚上师，释迦牟尼佛为了度化无边的友情，适合种种不同的根基而宣说了八万四千法蕴，在普作俗之中讲过为调贪惑之对治，宣说二万一千律，为调亲惑之对治，宣说二万一千经，为调痴惑之对治，宣说二万一千论，为调三毒之对治，宣说二万一千物。根据所教化的众生的戒、根性、依乐的不同，佛陀宣说了三藏十二部和密族部等等无量的殊胜法门。后来印度、西藏、汉地为主的高僧大德又在这个基础之上创立了很多教派以饶益无边的友情，就好像雪山的水分流四方，普泽大地，对各宗各派的如来清净教法本来应该是普皆推崇，但是有少数的人或者基于凡夫的情见，除了自己的宗派之外，不承认其余宗派都是正教，尤其对于无上密宗有很多疑惑甚至诽谤。佛法是佛陀由大觉智海之中流露出来的道人方便，是芸芸众生离苦得乐的唯一尊量。佛陀甚至将佛法比喻为诸佛的法身舍利，去显示它的重要性。无论我们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如果对佛法讲出相违的说话，无疑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慧命，障碍解脱。其实这样做呢，果报是至为严重的。我们要知道六道轮回是佛陀为我们揭示因果缘起的法则，亦都是世尊开示我们在轮回苦海里面有究竟安乐的涅槃彼岸，亦都是佛陀明示的。出家修道守持戒律同样都是佛赐予我们的教诲，但是我们在学佛之前对这些就完全一无所知了。世尊所讲的种种法门，以我们凡夫的分别心根本就是无法去揣度衡量，即使是十地的菩萨亦都是没办法完全去测度佛陀的物意，所以我们又怎能够用自己庸俗的分别心去对于远在我们认知能力以外的佛经论典加以无理的诽谤呢？就算其他的大班智达和很多尊者著书立说讲经说法，他们亦都遵循严格的规范。比如以前在印度拿烂陀寺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有经过所有的大班智达同意之后才能够著书做论，去确保所做的论典和佛法不会相违背。而且即使在地上的大菩萨亦都必须借助佛力说法，是没有完全凭自己说法的能力的。历史上我们看看龙树菩萨等等的菩萨亲得佛陀的授记，显现了甚深的正悟，无碍的神通和辩才，都是依靠圣教正理去弘扬教法。在西藏的地方直到现在仍然都保持这个良好的传统， 凡是一些教授师的堪布讲法的时候，他们要陈述一个观点，必定就会引用经论去作为依据，而没有传承、没有圣教依据的论点，根本就不可能受到大众的许可，因此亦都确保了在西藏地方佛法的纯正性。在显宗的经典里面，佛陀多次强调了谤法的过失，比如《宝性论》之中说，凡是以嗔慧心去诽谤佛法的人，就无法得到解脱。《涅槃经》说，迦摄，世间众生有三种病极难消除：一、谤大圣法；二、造五无间罪；三、生邪见。此三病于此世间极难对治，声闻、缘觉及菩萨亦不能除之。在《诸法摄要经》都讲过，文殊失利，若有人思维佛说之法中，或为圣妙，或为不圣妙，则彼舍正法也。若说此法为应理，彼法不应理，则彼舍正法，并以诽谤善逝，诋毁僧众也。波野八千众亦都讲过，何人若造五无间，不及相似谤佛法。舍利子，若以舍法心闻，此法非谓语语唔等应学，因此法不应理，此法非能调伏，此法非本师之教，此法非佛语之语，如是说以自己舍法，令他人不起信，毁坏自他之心，扰乱自他之心。舍利子，吾不愿闻彼人之名，方否与其相续，及其谤法者，舍弃一切三时如来正等觉智，又舍一切种子，是故损毁诸正法，以此业感于地狱中焚烧驱之万年也。其后虽从彼地狱中解脱，又转移他方世界之地狱，地狱坏事又迁往他方世界之地狱，而受焚烧之苦也。复次转生旁生界与阎罗世界，彼等处尽业已，一旦转人生，然以往昔种种谤法、舍法之罪成熟，无论生于何处，皆成盲者、粪扫者、劣种者、足弓者、瞎眼者、被舌手足不全者、麻风病者、驼背者等，或生于不闻三宝名之地也。听过以上的种种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谤法的恶业的果报真是相当之重。在谤法的罪过之中，相比之下，诽谤密宗就更为严重了。因为密宗是成佛的最大方便，三世诸佛心血的精华，诽谤密法的人，因为前世福报浅薄，今世又没有得到灌顶修行密法的缘分，或者形象上虽然好似在度修学密法，但是其实密法的法义仲是没有入到他的心，因此呢往往好轻易作出了结论，这样做不但摧毁了自己的善根，同时呢亦都损害了无量信众的慧命。如果有人听到一位法师讲法的时候说，密法五殊胜，现代的人是不会修成功之后就不加施杀 贸然去接受，咁就显出呢啲人，比如长头嘅芦苇，好似格言宝藏论之中讲过，智者自己能观察，愚者总是随声行，如同老狗狂乱吠，群狗也是随声奔。咁样呢类众生，佢哋学物嘅善根就因此中断啦，而且因为他人退失信心而转学相对低等嘅法，讲法嘅人其实都违反咗菩萨戒。如果原来已经进入咗密乘嘅人，就违反咗密乘嘅根本戒第一条不舍无上啦，第四条不间断密咒守忍，而且亦都破咗密乘根本戒，又唔忏悔嘅人就必定会堕入地狱。在那个时候再修显宗的念佛助禅的其他法门都是没办法挽救，即使十方诸佛现在他面前亦都无济于事。佛法和世间法不同，世间上的工作不适宜就可以转行，但是佛法就有他的原则，学了密乘之后就不能够再舍弃上师和密法。智悲光尊者话：学物者嘅未来系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就系解脱，第二种就系堕入金刚地狱。物性之所以特别强调，响学物法或者依止上师之前去进行观察，亦都就系上述呢个原因。嗰啲抛弃咗物宗，以为学显宗更适应更有把握的人，其实是很危险的。但是接受了密宗灌顶进入了密乘的人，如果因为条件所拘限一时间无法深入修行密乘，亦都可以确立以修学显宗念佛法门为主，同时守持密乘的戒律，不要断除增上对金刚上师和密法的信心。这样一方面增长了显密的善根种子，另一方面亦都不至于犯了舍法的罪过，因为诽谤显密佛法的罪过无量无边，而其中诽谤密法的罪过更加是无法揣测。在空边平等俗里面讲过，若于圣物之物法，何人舍弃并诽谤，则彼舍弃佛圣物，永时远离解脱道。智慧心圆俗话：心为物法造恶者，定堕地狱，真可悯。义护俗中话：若谤普贤物义法，乃至虚空之边际，死后堕入金刚狱。眼珠族之中话：俗时众生增胜烦恼及邪见，以疾道心舍弃佛法，尤其诽谤密法者，尽管此人已对轮回生厌离心，吹入佛门并行时修持，然以彼舍法罪堕入无间地狱、金刚地狱等无边恶道，受大苦楚。文殊根本族亦都讲过：此乃殊胜最妙法，圣者所共之法状，世上若人舍此法，则彼堕入无间狱。我哋要评判密宗，首先必须对密法有一定嘅研究同了解，而了解嘅依据应该系浩瀚如海嘅显密经俗，同埋祖师大德嘅论著，而不是应该盲目去对密法一无所知的人去听他们的说话，亦都不能够依据没有传承经过多方抄袭拼凑而成的一般书籍。密宗除了十七大族部和他的著述等等无量的典籍之外，还有后代祖师所著的大量论著，例如无垢光尊者全集、全知密彭上师全集、朱庆上师全集， 敦珠法王汇集的56函灵马教藏等等。但是最遗憾的就是一点，现在很多这些典籍到现在都未能够译成汉文。假如获得了冠顶，而且有缘深入密族，就必定会认识到密法的殊胜性，在那个时候无论怎样亦都不敢诽谤了。太虚大师在《斗争坚固中论士论金刚法会》之中讲过，密宗之经咒及仪轨，原为佛地自受用法乐之事，皆为如来果份不可说之说。犹记当年律宗大德弘一大师已经为我们做了这方面的开示。弘一大师曾经说，大乘各宗之中，此宗即是讲密宗之教法最为高深，修持最为真切，常人即是一般人未尝穷言，接经是毁谤，自堪痛叹。如于数十年前，即是弘一大师说他自己在数十年前唯越密宗而轨，也常轻智而已。以后越大日经所，乃知密宗教义之高深，因痛自惭愧。我们平时不应该以亲卫心去否定其他宗派，其他宗派亦都有很多不共殊胜的窍诀值得我们学习，同时我们亦都不应该以贪心去赞扬自己的宗派。如果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修持，尽管法是很殊胜，但是自己亦都不一定能够开悟。因此学佛的人首要的是，就是经常观察自己的过失，而不是去轻毁其他的宗派。由世尊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之中，我们可以知道释迦佛在因地修行菩萨道的时候，曾经多次以外道的婆罗门、仙人等等的形象去度化众生，所以如果没有极大的物意，其实对外道都不能够毁谤。记得在毗卢遮那菩提族之中讲过，不能诋毁外道中，若人诋毁外道者，远离毗卢遮那因。月灯经亦都话，世上其余外道者，不应于彼起亲心，而应发起大悲心，此乃第一忍耐法。谤法的罪过不可思量，诽谤说法师的罪过亦都是同样的。例如不舍佛陀经话，曾于阳焰世间毗婆施孝佛出世时，有50位男子，每人做500个经堂，每经堂各供养1000僧众。以时彼等多说，说法师为藉破戒之过失，以此恶业成熟，彼等堕于地狱达90000年。其后500世生于人中，或成石女，或生边地，或持邪见，又600年成为盲人或无舌者，在700世中虽成出家，而及至晚中也未得陀罗尼，以彼业障遮盖彼等善业也。善男子，当应深信，当应了达此理，听闻此法之后，现见说法师破戒，亦不应说之，何况听闻而说。善男子，若人挖出一切众生之眼，何人以恶心蔑视说法师，此过胜过前者， 若人殺害一切眾生，何人見說法師時，與彼背向而坐者，此罪百萬、十萬乃至無數倍，亦不及前者。若人誹謗說法師，彼人誹謗一切諸佛故，若欲成是佛，彼應成是說法師也。在《大寶積經》的第二十五回《彌勒菩薩所聞經》之中，記載了佛陀在世的時候，有很多菩薩退失了菩提行，彌勒菩薩於是發起大悲心，將其中六十位菩薩帶到佛前請佛去教化。佛陀於是為菩薩講說了下面往昔的因緣。在拘留宣佛的時候，這些菩薩曾經出家修道，雖然多聞精進，他們修行頭陀行，但是由於執著這些功德，就心生傲慢。當時有兩個說法的比丘，親友眾多，名聞一方，就引起了菩薩的妒忌，而誹謗這兩位比丘有淫欲的事，使到親友遠離兩位比丘，中斷了善根。由於這個惡業，這些菩薩就在六萬歲之中墮入阿鼻地獄，又在四萬歲之中生在等活地獄，又在二萬歲之中生在黑城地獄，又在六萬歲之中去生在燒熱地獄。罪業稍輕之後，五百世之中轉生了做人，但是常有諸根不具、貧窮下賤、種種不吉祥的事，之後又將在未來的末世五百歲之中生在邊地，飢寒交迫，修行多有障礙。雖然暫時生起到智慧和光明，但是顷刻又消失無餘。經過咁多個罪苦磨難之後，先前誹謗兩位法師的罪業才能夠得到清淨，在那個時候才能夠往生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得到菩提記。所以我們知道誹謗的罪過真的很嚴重。有些人說密法不是由佛陀親口所說，而是由後來的印度或者西藏人去創造。其實密宗的逐步，有些是釋迦牟尼佛涅槃的時候作出受記，後來才出現在世間；有些就是釋迦佛住世的時候親口所講，比如印度南方米積塔之前所講的《文殊真實明經》，或者《時輪金剛本續》等等。在《二觀察續》裏面說，如來先說有部、經部、唯識、中觀之法門，此後宣說密宗金剛乘。時輪金剛後續亦都講過，具得米積塔之前，法界十力大尊者宣說諸佛之密續。現在西藏文的大藏經，淨係經續部就有103涵，其中二十幾涵是密宗的續部。有些密續是蓮花生大師等等的大慈名成就者，以神變由龍宮、烏金薩土、香巴拉國等等的佛國迎請到這個世間的。當年的阿底合尊者來到西藏的時候，見到桑耶寺裏面藏有豐富的密藏續部，之後他都很感嘆說，藏地的佛法真是遠比印度殊勝，在印度都見不到這麼多的密典。但是在現今的末法時代，佛教之中既有正悟又能夠宣說的大德就日漸減少了，所以修行人對佛法的心意就變得越來越生疏。對於佛陀為了不同根基的眾生所講的佛法，就開始慢慢混淆。 於是他們就以分別念去抉擇性教物意的現象逐漸滋生和蔓延。其中遺患較大的是，有些人根據有限的資料考證和根據他們所理解的尚未達到究竟了義的知見，就很輕易否定一個道理，質疑一個道理。在顯宗之中，比如有人否定第三轉法輪如來藏光明的甚深見解，還提出大乘佛教非佛所說，他們還用《阿含經》第一轉法輪的經典作為校正，去否定無上密性的見修行果。這個就是以凡情測聖意的好好的典型例子了。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比如有人以教小學生的一些知識去硬套大學裏面的教材，而且說大學教材之中有很多地方和小學生的教材不相符，因而呢就有錯誤。這樣聽下去就會覺得很好笑。同樣，佛陀因材施教，為了上根利器的人直接宣說了大乘的無上密法，為中根的眾生講說大乘顯宗，而為小乘根器的眾生暫時首先講了相應的小乘教法，而後再逐漸將小乘的眾生引向大乘。如果將佛陀暫時一些權宜的教法去硬套了義的教法，無疑將小學的知識去硬套大學的教材一樣可笑。又有些修行人已發現婆羅門教亦都有一些類似密法士族部的疑鬼，譬如燒護摩啦，就斷定密法是由婆羅門教發展出來的一種外道教派。其實密法有它嚴密的傳承系統，並且以無上見解的攝持眾多方便都可以轉為無上道的作用。它是甚深微妙的法門，凡夫的分別心真的很難窺其堂奧的。我們可以換個角度去想一想，佛所講的人天性的教法之中有很多的內容，我們都可以在外道的典籍之中找到。這樣是否就可以因此而斷定人天性的佛教就是外道呢？這個這麼簡單不過的原理其實很容易明白，可惜就有人一直在牛角尖裏面轉，走不回出來。其實講這些說話的人亦都情有可原，因為條件所限，他們對於無上密法知道很少。在西藏文的大藏經之中，二十多涵的密族到現在才開始有人將其中少數翻譯成漢文，而系統的密宗論典亦都很少見翻譯。有人只聽到了一些雙運、降伏、護摩等等的甚深行為，就作出了這麼大的判斷，即使由世間自學的角度去講亦都有失偏頗，更何況針對的是凡夫難以測知的無上密法呢？如果我們要考證到底有些道理適不適合在佛教，我們要作一個分析。首先由考證的過程來看，人是以有限的手段而得到有限的發現，再經過帶有個人主觀傾向的推理而得出某一些結論。在中間這三個環節其實都明顯存在了局限性，使到無法準確還原出歷史的真相。因為一段時間之後，隨著實踐手段的更新、新發現的補充、推理的人思維定勢的改變，舊有結論就會必然面臨被新結論替代的命運，而新的結論亦都同樣會受上面所講的三個局限的制約，而又將被更新的結論去推翻。 现在新被发现的人类出现的时间正在不断向前推进，生物进化论的地位亦都开始动摇，这样讲不是最好的例证吗？而将考证加之于佛教就更不合理了。无论借助什么先进的仪器，人考证的手段归根结底都是通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根去获得相应的资料。五根暂时在人界的范围之内可以无误地摄取明言外境，但是对于上界的天界或者下面的饿鬼界、地狱界等等的地方已经是无能为力了，更何况对圣义实相相对出世间的罗汉菩萨佛来讲，五根所获取的实际其实是错误的信息来的。佛的殊胜